亲爱的主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君王，我要向你完完全全敞开我的心，我要用我全部的心来爱你。你堪当一切的荣耀、尊威、勇毅、全能，我的君王。我要来到你的跟前，把我的心献给你。我要在你荣耀的宝座前俯伏敬拜你。你是洞察人心、圣洁的主，你认识众人的心，求你洁净我的心，求你鉴察我的心，求你在你的慈爱怜悯中，把我不合你心意的地方，在你荣耀的光中显明在我的眼前。我愿意认罪，我愿意悔改，求你给我再造一颗圣洁的心，求你因着你的慈爱，你以救赎我清流的宝血，把我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主耶稣，我们是多么多么需要你的救恩，没有你我们该怎么办？没有你我们能往哪里去？我们需要你，我们多么多么需要你，向我们显示你救恩的手，让我们领受你的救恩，领受你在创世以前就为我们准备各式各样属神的祝福、属神的智慧、属神的真理，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属于你，让我们能够承受你的国和你天国的义德。主耶稣，谢谢你爱的呼召，你召叫我们要先求你的国和你天国的义德，我们一切的需要你智慧加给我们，你为我们各种需要准备好你真实的救恩，你必要加给我们。我们在这里先寻求你的国和你天国的义德，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都在盼望中、喜乐中、等候中进入你为我们准备的样样都美好的天地，让我们进入你的国度里认识你，让我们在你的宝座前成为按照墨基色德品位的司祭来侍奉你，来奉献因主耶稣你至高至圣的名而有的馨香的祭献。天上的父，愿我们口中的话、心中的思念都蒙你的悦纳，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一开始时，第一讲的主题就是马窦福音二十二章第二节：天国好像一个国王为自己的儿子办婚宴。天国好像一个国王，就是至高者、掌权者、全能者，我们天上的父，要为他自己的儿子 就是耶稣基督办婚宴。这办婚宴就是要办的，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的。天国并不是一个没有事情做的地方，也不是一个好吃懒做的地方，而是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我们可以在这非常有意义的事喜乐的心情的享受，能够侍奉主。我们的生命会好，不是吃了喝喝了睡而已，而是能够侍奉天主。这一个侍奉天主是我生命中最大的福分，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天主为我们安排了善工，让我们在善工中度日。我们的父是榜样，他直到现在还工作，所以主说，我父到现在还在工作，为此我也在工作。我们的主在天上也在工作，为我们准备住宿，准备好了他还要来迎接我们。那么我们也有天主安排我们的各式各样的善工中，要在善工中度日，不要在罪恶中丧亡，更不要做自己的田地的耕耘，自己的生意，而是我阿爸父的产业，我阿爸父的田地。所以这一个办婚宴需不需要有宾客，所以我们就讲到了蒙召的多，被选的少。每一个人都是被召叫，但是有人错失了，他没有在婚宴里，这个婚宴还没到，还在继续中。那么除了宾客之外，更重要的不能少的是谁？新娘。那么新娘要怎么准备？就是石童女明智的就在准备中，明智的还有一个特质，就是准备好了的，准备好了的。那愚昧的呢，以为准备好了，到时就发觉自己什么都没准备好。有时我们觉得我们都准备好了，我们准备好了，一到场发觉这也缺那也缺，什么都缺，那你真是迷糊的。那准备好的新郎言辞，就是给我们准备的机会。那么这个准备要付代价的，是珍珠的工程，愿意坚忍到底，而不是说好吧我就嫁给你了，不过不嫁也可以，你不娶我就拉倒。其实新郎是愿意娶我们的，可是他要把我们变成了一个堪当承受这一个婚宴的成熟的他的完人，他的鸽子，他的妹妹有他的生命。那么他的鸽子就是对圣神充满了认知，在圣神内生活。他的完人就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他的新娘。那么除了人之外，是不是需要场地？要不要场地？如果小婚宴小场地，大婚宴呢？你知道这个婚宴有多大吗？没有人知道有多大，但是比你想象的还要大。它是整个天国比这全世界还要更大的那一个荣耀的羔羊的婚宴，要有很大的地方。所以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就是造了一个很大的这一个物质的世界，他要这个世界承受他的国度，他造的样样都好。当他一天又一天借着他口中全人的话，就把我们所看到的物质世界造成了。第六天他造了人，那么在他的国度里不能只是很大的地方，如果 场地都很大，什么都有，桌子椅子各方面所有的都有了，但是就是没有人，能不能有婚宴？不能。所以阿巴夫开始一步一步的有计划的在为主耶稣基督办婚宴。当他造了人，就是要成为耶稣基督的新娘。我们翻到创世纪，创世纪的第一章，他造了人，就把一切交给了人来掌管。他祝福了亚当跟厄娃说，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管理海中的鱼，天空的飞鸟，各种地上爬行的生物。他给人一个极尊贵的位置，因为新娘就是要跟新郎合为一体，凡是属新郎的也就属新娘，再也不分你我，就是一体。所以他要把一切都给他的新娘，他就在准备他的新娘能够有他的生命跟性情，管理他创造的天地。这一个天地本来就是要承受他的国，让他在这一个他造的天地里做主为王掌权。我们就跟万王之王主耶稣在他的国度里亲密的在一起，管理我们的国，天主给我们的国。这里提到了他们有使命要生育繁殖，亚当跟厄娃这一点做得挺好的。有没有生育繁殖了很多的，包括你我，这一点他们确实做得挺好的。但是这一个治理大地，管理海中的鱼，天空的飞鸟，各种在地上爬行的生物，他们没做好，因为上了撒旦仇敌的谎言，犯了罪。如果犯了罪还可以活到永远，就很可怕。我曾经看到一个电影叫做 Terminator， 就是终结者，那一个戏中的终结者，他要把全世界都毁灭。他可以变形，变成警察，变成男人，变成女人，他可以随时变，就是他有这一个能力，而且他不会死，你怎么打他都不会死，他死了又活过来，他死了又活过来，他就是不会死。一个不会死的邪恶，你知道多可怕？你会死，你会苦，他没感觉。这就是撒旦的灵。所以天主愿意把最好的给我们，就是他国度里所有的乐园中的可以吃好吃的各种果子，除了乐园中央的知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什么时候你吃了你就会死。也是他给我们画了一个范围，我们要在他的范围里好好的活着，就是他以他的能力权柄画了一个范围，你要在那里面经营，你要在那里面管理，你要在那里面生活。他做的样样都好，那也知道他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是自由，就是你可以自由的选择听他的话，你也可以自由的选择不听他的话。可是他告诉你，你的选择会有后遗症的。你选择不听他的话，吃了他禁止的果子就会死。他没有造死亡，死亡是因为人违背了他的话犯了罪， 罪进入了世界，死亡跟着罪就进到了世界，人就变成了失掉了原来的那一个荣耀尊威的形象，而变成了赤身露体。当你在荣耀的光中死，都在荣耀的光中死，不是赤身露体，是荣耀离开了，羞耻现出来了，他就躲避神的面。乐园中央还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生命树的果子吃了，活到永永远远。亚当犯罪了，不能让他再去吃生命树的果子，一定要悔改认罪，解决罪的问题才可以吃。而基督徒得胜的，天主要把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们吃，这是他对厄弗所的教会的应许。我们得胜了，就会吃到生命树的果实，有生命，活到永远。那亚当厄娃就被逐出了乐园，他们被逐出乐园，天主还是给亚当厄娃一件皮衣，这皮衣就是有一个有皮毛的动物把它的皮扒下来。如果你把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这毛好舒服的羔羊，你把它的皮全扒下来，这羔羊会怎样？又痛而且死。这羔羊犯了什么罪？该有这么悲惨的结局？没有。人犯的罪，主耶稣为我们而死，替我们而死，给了我们穿上基督，得到了呵护，脱去了旧人。所以亚当跟厄娃，天主还是给了他们一件皮衣，就是应许着他没有舍弃我们，他没有立刻收走人的生命，是因为要给人悔改的机会。那么亚当又活了900多岁，非常长寿。在这过程中有一件事他做得很好，生育繁殖充满大地，就是天主还是在很大的爱中在帮助他所爱的人。让我们翻到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的第一节，亚当认识了自己的妻子厄娃，厄娃怀了孕，生了迦因。迦因的意思就是我赖上主获得了一个人。这一个认识指的是亲密的关系，当我们跟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时，属神的生命就在我们的身上不断的成长成熟。当他生了迦因之后，又生了亚伯尔，人类中间第一个杀人的事件就是迦因杀了他的弟弟。可是天主还是给迦因机会，让他还继续的活着。我们翻到创世纪的第四章第17节，迦因认识了自己的妻子，他的妻子怀孕生了哈洛克，哈洛克生了伊拉德，伊拉德生了胡雅尔，胡雅尔又生了莫图沙尔，就看到他们继续的在生。拉莫克他生了阿达，阿达生了亚巴尔，亚巴尔他是住在帐篷内畜牧者的始祖。尽管在这一个人类的传承上 天主还是给人许许多多活在这世界里可以继续成长的知识生命，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不是一个野蛮没有文化。起初是这样，失掉了天主，失掉了一切，但是天主还是在照顾我们，开始有第一个畜牧的，就是亚巴尔。亚巴尔他是畜牧者的始祖，他的弟弟叫尤巴尔，他是所有弹琴吹箫者的始祖。所以琴中在弹琴，这琴的始祖是谁？尤巴尔。就是开始有好多的乐器，有好多的畜牧。接下来七拉也生了图巴尔，图巴尔加因，他是制造各种铜器铁器的匠人，那是他们开始会制造铜器跟铁器，也就是各样的文化也在上主祝福的带领中不断的让人继续的成长。因为他造的人本来就会继续的成长，继续的承受天主给的丰富。那么那一个时代是离现今多久呢？是离我们大约就是6000多年前。我们翻到诗高本圣经的2017页，这里有个年表，在上面有写公元前4000年。那一个公元前4000年，就是人类的各种发明，创世纪第4章16到22节，这各式各样的文明在发展的时候，那是公元前的4000年，也就是经过了公元前4000年，耶稣基督就在这4000年后降生了。那么耶稣基督降生也是经过了好长时间的准备，有多长？4000年。是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叫做一切的受造物。你们要向一切的受造物宣传福音，信而受洗的必会得救。这一切的受造物都要承受天主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有几部？4部。4部福音就是一切的受造物可以承受的福音。福音是好消息。伯多禄后书那里提到，在主前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4000年就是4天，进到了第5天那个时刻，天主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马可福音第1章就说，天主子耶稣基督的福音开始了。福音就是好消息，这一个好消息是主耶稣基督，这好消息的源头来到了受造物里，这好消息就进到了一切的受造物。所以主耶稣他来到这世上，经上记载，在死因幽谷没有盼望的人看到了天上的一道浩光，他们有了希望。约翰福音第1章也说，在起初就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没有不是因他为他而造成的，在他内有生命， 这生命是人的光，他就是光，他造了一切。他在第一天创造这一个物质的世界，他说有光就有了光。在那之前是一片混沌空虚的一片，他的时候到了，说有光就有了光，他就创造了光。那么这个世界堕入了各式各样的黑暗，大家在黑暗中很困难的时刻，主耶稣时候到了，他来了。若福音第一章也说，他是普照世人的真光，他是照亮世上每一个人的真光。这一切的受造物是四，四加上一叫做恩宠，五就是恩宠的节制。这一个堕落败坏的世界是不该承受主耶稣基督的恩宠。那么恩宠的意思是，因为给恩宠的好，他把恩典给了我们，我们是承受的。有什么好不是承受的？我的确有人看到了很多在我生命中天主给我的好，如果把那些好都拿去，我比你们更糟糕。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糟糕透顶的人。有什么不是天主的恩宠呢？这是他的慈爱美善给了我一样。你身上的好是谁给你的？你自己有的，还是天主给的恩惠呢？恩宠。所以这个恩宠要进到一切的受造物，重要的就是你要不要耶稣做主，让他做主。你拒绝他，你就还是活在那混沌空虚黑暗的一片，你接受他就进入了光明，就不一样。我们都是恩宠所生的天主的子女，不是我好，而是他好。但是有一个我信，就是我信他好，他的好就在我们生命中显为实际。马古福音十六章，信的人就有奇迹跟随着他们。你若信耶稣，奇迹会跟随你；你若不信耶稣，你就不经历到各式各样奇迹的好，奇迹就发生在你的周遭，你都不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信。我们若不信神的儿子，我们没有办法重生，我们还活在了一个被定罪走向死亡的过程。所以主耶稣就来寻找我们，福音就开始了。天主子就是神的儿子，指的是主耶稣基督，就是神，就是天主，就是天主的儿子，指的就是他的天主性，他是全能的天主。天主子耶稣基督，基督的意思就是受父者，被派遣来到这世上，成为墨西亚，我们的救主，就是他的责任，叫做救我们的救主。有的人有能力，他不想给你恩宠，他钱很多，你都快饿死了，他一毛也不给你，他吃剩的食物也不给你。就像那富翁跟拉匝路，耶稣讲的比喻。那么主喜欢把好的给我们，就是他的全能要跟我们有关系，叫做救主。那么跟我们有关系的，爱我们的，有的时候我爱你很多，可是我没能力帮助你，有没有这样的状况？是很心酸的。拉匝路死了，他的姐姐很爱他，很多人爱他，可是他还是死了，没有能力。只有一个真实的福音，就是天主子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有能力，他喜欢把他的能力在爱中 赐给我们恩典怜悯。恩典恩宠，就是我们得到的好是我们不该得的，我们确实得到了。怜悯的意思就是我们该受的惩罚却免除了。如果犯罪就不罚算了，犯罪就不罚，会有天国吗？那么到处都是罪，那该罚的不罚了，就是鼓励犯罪啊。凡是你到店里看到的1000块以下的都是你的，你不是鼓励全部的人都犯罪吗？变成强盗吗？所以罪是一定要被对付的，要有罪恶的那一个有的后果。吃枝上恶树的果子吃了会死，那么吃了以后算了，我爱你就当做你没吃，可以吗？不可以。那为什么可以怜悯不罚呢？是他亲自替我们罚了。你没钱缴罚款，你的朋友可不可以帮你付你的闯红灯的钱？可以啊，付了以后案子就结消了。我们的主耶稣亲自担负了我们的罪债，他是担负了，不是拿掉，是拿到他身上，他为我们而死，这叫做怜悯。他为我们承受了鞭伤，受尽了侮辱，为此我们可信他得到身体，不论是心灵内在外在的疾病都可以得到治愈，是他的怜悯，是他的恩典。这一个满有恩典的天主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这福音就来了，好消息就来了，就真的进到了这个世界。在为什么准备阿爸父办婚宴而准备？因为都犯罪了，没有一个义人，都亏损了天主的荣耀，其实就没有新娘了，对不对？一个也没有。可是阿爸父有办法把他的圣子耶稣基督派来为我们的罪而死，使我们信主耶稣基督出死入生，成了一个有他生命的新受造物，是他的妹妹，跟他有同样的生命的性情，可是要继续的成长。天主子耶稣基督的福音，这福音就是从耶稣基督的降生开始，耶稣基督降生之前都是预备着这福音要来的准备。准备多久？4000年。4000年后主耶稣基督来了，天主子耶稣基督的福音就真的进到了这世界，有了四部的福音。福音是从耶稣基督的降生开始，在这世界上正式的开始了，前面都是预言盼望准备善良的百姓。福音不单单是耶稣基督的降生，还有耶稣基督在这世上的生命。他如何在这世上做了什么？从他在约旦河临洗，他天主子的身份就被敞露敞开，他开始治病赶鬼，他做的样样都好。这一个隐藏在我们中间的天主子也是人子，形状一介如人，但是他的时候到了，所以有个时期已满，时期已满，时期已满，是进到4000多年，快要到5000年，那个时候他来的。 他来了，他做的样样都美好。所以福音包括着耶稣基督带着全能的那一个治病赶鬼这一切的他所做的，从他在约旦河充满圣神，就真的成为基督受缚者。而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也是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如何活他活的生命。他因圣神而受孕，取了人性而成为人。他是天主子，他又是真人，他是真天主，就是天人合一的生命在这世上。我们是在这世上人的生命，没有办法的生命，可怜的生命，他把他的神赐给我们，重生，圣神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是因圣神而重生的。跟耶稣基督，他取了人性，是因着圣神而受孕的。我们取了天主性，是因着圣神重生，我们也有了天人合一的起点，在基督耶稣内的新受造物。为此基督就显示出他这两种生命，他是真神又是真人，如何在这一个人的世界里活出一个天上天主愿意属于他的人活得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生命。耶稣向我们详述了天上有爱我们的父，详述了我们从何来，我们最后要往哪里去。他所做的，他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为此这福音的起点是天人合一，主降生成人，对你我的福音也是我们重生得救开始有了新的起点。好消息，耶稣基督在约旦河临洗，充满圣神，充满从高天而来的能力，也是我们一样要充满圣神，领受从高天而来圣神的能力，才可以开始靠着圣神的能力成为他的见证人。主耶稣来到这世上做了圆满的见证，就是把真理在我们面前显示出来，活出来。我们也一样要活出天主召叫我们美好的生命。主说我所做的你们都要做，主做的样样都美好，一个充满圣神在圣神里生活的人应当如此，这就是他的心腹的过程。如何活一个天主眼中成全的生命？耶稣基督有没有受苦受难？为此经上说，路加福音，墨西亚必须受许多的迫害磨难才能进入他的光荣。他跟往厄玛乌的两个门徒一路讲经上关于耶稣基督的记载，也指到了这一点。你们若在我的苦难中与我相携，我阿爸父为你们准备了宝座。中途大事录第十四章，基督徒也要经过很多的艰难才能进入神的国。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为义而受迫害哦，不是为罪而受迫害，为罪而受迫害是罪有应的，没什么可说的。我们不在这里高举巴拉巴，特别纪念他这个罪人。但是为义而受迫害，天国是他们的，谁给你天国？阿爸父，主耶稣，他这样说了，是不是真会给？那么你为义而受迫害，愿不愿意？你赚了，你得了，那是增幅八段，是好消息。 所以我们若在主耶稣基督的苦难有份，也会在他的荣耀中以他一同为王。我们若坚忍到底，就是在磨难中还继续的坚忍活，我们被呼召的生命就要以他一同为王。主耶稣基督他有没有在极大的磨难中交付了自己的灵给天上的父，讲了最后一句话，成了，完成了，就把自己的灵交给了天上的父。我把我的灵，圣经翻译是灵魂，英文用的 spirit， 我把我的灵交给你。在那之前，他为迫害他的人祈祷，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因为没有光，在黑暗中半跌了也不知道。但是他就为这些不知道的人祈祷，他交付了他的生命为我们，替我们而死，成了赎罪祭、挽回祭、全燔祭。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包括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侍奉、耶稣基督的死亡，还包括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还包括着复活后的耶稣升天，还包括着他还要乘着云彩光荣的将来迎接我们，是以君王的形象，一个降生在马槽中的一个婴孩，到后来是乘着云彩在众天使的荣耀中的荣耀的王，来迎娶他的心腹。这就是天主子耶稣基督的福音。不但如此，圣经还有一个话说永恒的福音，因为他所做的事情是永恒的、永远的、永恒的，没有另外的福音。任何的谎言给了一个奇怪的福音，当受诅咒的，那是圣保禄宗徒说的，没有另外一个福音。圣保禄宗徒所传的福音跟伯多禄传的福音是一样的，跟若望宗徒传的福音是一样的，跟我们现在所领受的所传的是一样的，没有第二个福音。可是在末后的时候，有很多的假先知敌基督，改变了神天主的话，你不要盲从，你不要盲目的去这一些错误的解释，扭曲圣经的实义，断章取义，把一些喜欢追求奇怪的事情的，特别的一些妇女们，也就是没有在主前好好的受教的，会把它掳去，在末后的时代要发生。为此我们要醒悟，这福音在我们里面是越来越亮丽的，越来越亮丽的。那么耶稣基督的死亡到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Kairos moment。 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也是一个重要的，是第四千年后到第五千年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那么这福音就来到了这世上。耶稣他升天离今天有多远？2000多年，对不对？2000多年呢，一如千年就是6000多，一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所以六千多年是不是六日多？六日多。让我们翻到若望福音二十章第一节，一周的第一天，一周有几天？七天。周而复始的第一天就是新的一周的新的开始。一周是七天，七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叫做今世的圆满。今世的圆满，因为世是一切的受造物，一切的受造物加上了主耶稣，三位一体的主，四加一是五，是恩宠，恩宠的极致。那么一切的受造物是加上三位一体的天主圣三，三就会是圆满的。不但认识了耶稣，也认识了圣神，认识了阿爸父，就是今世的圆满。七是今世的圆满，这一个今世的圆满就是七。为此启示录里面提到了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就是指着所有众教会属灵的样子，他们应当如何悔改，如何得胜。所有的教会都是那七个教会里面的样子。所以这一个七就是今世的圆满，而这一个今世的圆满的第一天就是第七天要开始的时候。在犹太人他们的习惯，他们的一天是从太阳西落的晚上开始，到第二天的晚上太阳西落时。所以第一天天主造天造地，说有光就有了光，天主看光认为好，过了晚上到了清晨，进到了第二天，进到了第二天。我们通常是白天开始，白天就有很多很多的活动。那么犹太人他们是从晚上开始，这是文化，文化。我有在问为什么，只有天主知道，不是偶然的，就是从晚上就要开始准备。是不是要准备？要准备。这一个需要准备，晚上准备好，也要睡好安息好。有时我要奉职，我就不愿意做过劳过多其他的活动，我愿意安心祈祷准备，在安息中好好的准备。这准备好，所以新娘一定要准备的，名字的同理就是准备好了，就是在准备。一周的第一天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新的一天。那一天是什么？耶稣已经成为复活的耶稣，跟历史中的耶稣不一样了。就在那一天他不一样了，他从死者中复活了。这一个复活的主，他复活的那一天，也就是从耶稣所做的到达他死，经历了三天复活后的新的一个时代，跟天主新的 Kairos moment， 一个重要的复活的那个时期。在我们的生命也一样，要经历到主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中，就是他愿意我们个别有神给我个别的这一些他做他要做成就的事。那么也有众人在一起有一个共同的，耶稣复活，这是所有人类共同承受的福音喜讯。 那不信的人不知道，不知道归不知道，但事实就是也包括着他们。我们过去有很多的不知道，但是天主知道，就在他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那么这一个极重要的时刻，在这一个极重要的时刻，天还黑的时候，这是不是一个先知预言性的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告诉我们如何进到耶稣基督复活的荣耀中的那一个最重要的时刻。在那一个最重要的时刻，希伯来人书说耶稣基督是前驱者，他为我们先到了天上的至圣所，天主的宝座前，他也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通过他肉身战幔的道路，就是他是前驱，他先去了。那得胜者都是先去了，是出果，但不是所有的果子，后来还有好多的果子要继续的成熟。这一个出果前驱者得胜者是重要的，因为是榜样。出果好哇都好，是不是期待其他的果都好？我吃了一个好的果子，这里还有很多好的果子，我吃了以后哇真好。我今天早上何敏才拿给我那个百香果，小小的，看起来轻轻的，我看起来，我知道百香果是很酸的，我虽然有，我留了两个在我的房间，我还没吃，他今天早上帮我切了，我一吃哇这么好吃，怎么这么甜，我就可以相信全部的百香果都是甜的好的，对不对？基督是好的，这一个前驱出国是好的，大批的好就会发生。当人做产品的时候也会先做实验的，做了当都全部都好了，就大量的量产，那每个都好。如果第一个测试的都不好，你会不会大量量产，量产出来全部都跟它一样的不好？所以要看着耶稣前驱，看着教会中的得胜者领头羊带我们到牧者那里去。你自己就是一个被召教的前驱，如果你是你家中第一个信主的，你必须活好榜样的。所以在这一个极重要的时刻，天还黑的时候，天还是黑的那一个时候，玛利亚马德勒拉来到坟墓那里，只有一个人，他有了行动。而这一个行动是有先知性的，也就是让我们知道如何进到复活主耶稣基督荣耀里的道路，如何突破，就是要准备。这一个准备最重要的就是爱，全部就是爱。我要全心全意全灵的爱天主于万有之上，爱人如爱自己一样，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爱。他要我们爱天主全心，全心的意思就全心，我们中我们自己的心完不完全的爱他。全心就是一个礼拜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这样的爱他，一周一周的这样爱他，完全全意全部的思想想他，连在睡梦中也在思念他想他，昼与夜默思上主诫命的人是有福的。全意也包括着我们全部的魂，就是 all soul， 我们全部的思想情感和意志都爱他，因为他堪当我们爱他。以前我很喜欢 练中国功夫，那是我的最爱。我发觉我练中国功夫的时候，主就不在我的心中。我实在不愿意那些时间不给主，我为此就不练了。因为我舍掉的是世界的好，是艺术或世界里的成就，但是我得到的是至宝耶稣。圣保禄中途知道，我把一切当作废物舍弃，为赚得耶稣。以前我小的时候都有那一个收破烂的来，破铜烂铁的，就把牙膏的那个用掉的还留的那个残余的牙膏的那个外壳，以及破铜烂铁一些东西拿给他，他就称一称给你糖，或者是给你零钱。我们都去找垃圾，去得到我们想要的。如果你拿垃圾换至宝，你愿不愿意？抢着去哦。其实只有耶稣是至宝，我们是被垃圾所充满了。我们又丢了很多垃圾充满别人的心里，都在垃圾堆里迷失了，在臭味中迷失了。但是天主召叫我们把垃圾都清掉，换至宝。这是我们哪里得来的福分？可很多人不要，一直抓着垃圾不要至宝。我们是那样的人吗？还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至宝，就要付代价的？其实除了耶稣之外，其他一切在属灵的真理上真的是垃圾，你同意吗？你经上的话是这样的，圣保禄中途就是这样的来得至宝。而这一个完完全全的爱，就是我们进到了新的地方最重要的动力。完全的心，迫切的爱，这爱会使得我们没有任何的恐惧。若望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在主的爱内没有恐惧，反之主圆满的爱要把我们心中的一切恐惧都驱赶于外。在他的爱内没有恐惧，他的爱要把我们心内一切的恐惧都驱赶于外，是千真万确的。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恐惧，就指出我们缺少天主的爱。天主的爱不是爱里面有恐惧，不是，是爱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没有任何的恐惧，所有的恐惧都被驱赶以外，所以在他的爱里面没有恐惧。你最怕在人面前讲话的，你开始不恐惧的，主你要我讲我就讲。我很喜欢讲话的，主你要我闭嘴不要说了，我就不说了。爱主就是遵行主的诫命。若望福音第十四章说的，你们爱我就要遵行我的诫命。我们爱主就是要做主要我们做的事。若望一书第五章说，你们爱主就要遵行他的诫命，而他的诫命并不沉重。他的诫命是不沉重的。为什么觉得诚信天主旨意那么沉重？那么困难，其实不沉重。拒绝天主的话才是很沉重的。因为若望福音第十四章给我们答案，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诫命，我必要要求父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天主圣神，他住在你们里面，又在你们的周遭与你们同在。这天主圣神是宇宙中最大的能力，这一个最大的能力在你里面，在你周遭，在扶持你，在帮助你，怎么会有没力气的沉重感呢？是我们爱主，主要把他的圣神给我们，所以我们要等候。主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父的恩许充满圣神，开始在 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为我做证人。所以主耶稣他也等候了30多年，将近30年。耶稣开始侍奉的时候大约30岁，所以他也等候，他才开始做。我们等候充满圣神，充满圣神以后就不一样，有能力，就经验到他要我们做的，他给我们供应能力，带着我们圣神帮助我们成就，是不沉重的。所以这爱让我们接通了天主的爱，是有能力的，是要释放爱我们的天主圣神那高天而来的能力。所以在那一个神圣的时刻，天还黑的时候，玛利亚马德勒纳就来到坟墓那里，来到耶稣基督的坟墓。你知道天黑的时候一个人跑到坟地去，怕不怕？凭良心讲，怕不怕？我也怕，就是会怕，这是人性。那坟墓堆里又是天黑的时候，又是你一个人去，你是不是人不去就不去，托你去你也不要去。而玛利亚马德勒拉没有人托她去，没有人叫她去，她又是个姐妹，那更是令人佩服。这一个极不可能的，却有一个玛利亚马德勒拉，她去到了坟墓那里。他为什么去？爱耶稣，他不能没有耶稣，他不能没有耶稣。耶稣曾在他的身上赶出了7个魔鬼，所以他曾经是非常破碎的生命，碰到了主的救恩，他就跟随主忠信到底。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死，12个宗徒，一个出卖他，其他的10个跑掉，只有一个宗徒若望在那里。而在十字架下只有少数的几位，在十字架下有3个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另外一个叫玛利亚的，以及玛利亚马德勒拉，3个玛利亚，再加上一个妇女，就是玛利亚的姐妹，那算是耶稣基督的阿姨，加上唯一的若望中途5个，只有5个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在最爱的时候舍弃他的性命，只有5个在他的旁边。那吃他饭的也举脚踢他，那说我要与你一同死的也逃跑了，那跟着他3年多看尽了他的奇迹神迹，知道他的爱，尝到了他的何等的甘饴的伯多禄，也否认他3次否认，而且是诅咒发誓的否认。你就看到了在主的磨难中真的跟主在一起的是伯多禄吗？还是玛利亚马德勒拉，圣母玛利亚？那么在主的磨难中，主量给你的磨难，主会跟你在一起，他不会离弃你，你愿意行他召叫你的走的路吗？做的事吗？玛利亚马德勒拉就是这个榜样，就是这个榜样。玛利亚马德勒拉来到坟墓那里，他看见石头已从坟墓挪开了，发觉坟墓打开了，第一个是谁？ 玛利亚马德勒拉，她第一个发现。为什么她发现？因为她去到那里，凡是去到那里的都会发现，但是大家都不去。你付代价去寻觅主，你就会得到第一手的启示。当他发现了坟墓挪开了，是不是到此为止啊？也没办法了，就这样子了。不，爱永不止息，爱永存不朽，爱不会有任何的原因停止让你变成不爱。这就是天主的爱。我们多么多么糟糕，他还是爱我们。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困难的状况，我是不是还能够靠着天主的爱继续的去爱这些人呢？爱主给我的使命呢？是我要跟天主交战的。所以这个爱叫做羔羊心腹的爱，新娘的爱，就是对自己的新郎，甚至于是未婚夫良人，那一份完完全全的爱，不妥协的爱，不改变的爱。而这一份爱就是这新娘的特质。那么他这样爱，这样爱，这样爱，他看到了，他就回去见西满伯多禄和耶稣所爱的另一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到哪里去了，因为坟墓中没有耶稣基督的尸体，耶稣尸体不在了，那一定是被人搬走了，被人搬走才会不在。一个尸体他不在了，那就是被人搬走了，除了不被人搬走之外，就他复活了。可是玛利亚马德勒拉是说被人搬走了，是按照人的知道。可是这爱，纵使我们有不知晓的地方，我知道，我知道我太太很爱我，我太太也知道我很爱她。我知道主很爱我，我知道主使我很爱他，就是世界是最重要。我知道你们很爱我，我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很爱你们？也是知道，这是最重要的。将来在神的国里，天国里，就是这一些彼此相爱的人，不会有两个仇人、不宽恕的人同时在天国的，必须要宽恕。若两个都不宽恕，两个都不能去。如果一个宽恕，一个不宽恕，只有宽恕的人会去。你们若不宽恕别人，我们天上的父也不宽恕我们的罪。你的罪不被宽恕，你就不能去到羔羊的婚宴里，你就不能去到圣洁主荣耀的国度里。他去告诉伯多禄和若望，为什么他不跟别人讲啊？为什么他不报警啊？为什么他去跟这两个人讲？他知道要跟爱主的人讲，他知道要跟主所爱的、主赋予使命责任的宗徒讲。他去见西满伯多禄和耶稣所爱的另一个门徒，就是若望。他怎么去？慢慢的唱歌，东看看左瞧瞧，然后顺道再去喝杯珍珠奶茶，还是买个即溶咖啡。他跑去，跑去，这指的是什么意思？迫切。在末后的时代，你要一个迫切爱神的心，进到复活主的荣耀里，迫切。我的心渴慕天主， 如同病入渴慕溪水一样，只有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泉源。这病入奔跑以后，他想要喝活水，他是不停的，他是向着活水，不是慢慢走，是奔跑的。那么就必要喝到宜人的溪川，生命的活水。渴望是天主在准备我们的生命得到大大的保益。主说，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得保益。饥渴慕义，你们饥渴慕义吗？你会得保益，这是主的应许。这饥渴慕义是让我们得保益的前面的准备。你若不饥渴慕义，你不会在这里。我知道，我只是愿意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显露出来。我们都是饥渴慕义的，都要得保益的。而这一个饥渴慕义是有一种迫切的寻觅，寻觅主，寻觅主，寻觅主，爱主，爱主。有人说，萧平，你很爱主。我深深觉得我爱的不够，求主使我爱他更多，求主怜悯我，让我爱他更多。我只有爱他更多，我才能更多的认识他。我更多的认识他，我才能够承受他给我的爱，我才有爱人的能力，我可以更多的爱主要我爱的人。事实上，主摆在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要你去爱的，没有一个例外的，如同主耶稣基督自己一样。所以他跑去，跑去告诉伯多禄和若望，对他们说，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到哪里去了。伯多禄和另外一个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了。他们爱不爱主？他们也关心，否则说，哦，现在是我要看足球的时候，连续剧的时候，现在是我要去做健身房的事，这是我到田里去照顾我自己的田，这是我要照顾我自己的生意。有的人就是这样子的，婚姻的比喻就有很多这样，但也有一些一听到召叫就回应来到盛宴的，有福的人，他们就立刻两个人一起跑，他们两个也是一起跑。这最好的就是两个人一起跑。人若不同心，就不能同行。亚毛士先知书第三章，两人不同心就不能同行，连同行都不能，怎么能够同跑呢？那么他们同行，他们同跑，他们是同心的。玛利亚、马德勒拉、若望中途、伯多禄都是同心的，他们都跑，但另一个门徒比伯多禄跑得快，先来到了坟墓那里。他俯身看见了放着的殓布，却没有进去。他很有分寸，他让他的权柄先进去，他在那里等，等他的权柄进去。随着他的西满伯多禄也来到了，进了坟墓，看见了放着的殓布。而若望中途，他先看见，他就信了，他相信耶稣的话。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虽然那时他还没有看见复活的主耶稣，但是他看见坟墓空了。如果坟墓没有空，是不是就没有复活？那坟墓空了，你也可以想被人搬走了，那就是没有复活。可是若望他很亮的，他写的若望福音补足了三部对光福音所没有描述到主耶稣他是谁。只有若望福音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在起初就有圣言，他把耶稣基督的位格提到了没有世界以前就有他的那个高度，那个启示。他写了启示录、末世录，有好多的看见跟认识。 他跟耶稣最亲。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位要出卖我，大家都不知道是谁，伯多禄也不知道，就问若望说，你来问老师。若望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怀中，听到耶稣基督的心跳，最明白耶稣基督的心。他问的是谁，主跟他说了没，我把这饼沾了递给谁，谁就是。所以若望跟主很亲密，你跟主很亲密，你问主，主会回答你。你真的听他的话，你询问他，他就回答你。你都不听他的话，你问他为什么要他告诉你呢？他告诉你的第一句话你都不做。我的习惯是，主你要我做的事我没有做，我就不来问你之后是什么，下一句是什么，我做我要该做的事。主常常是在重要的时候就告诉我，告诉我，那我就好照着他的话去做。所以若望他看了他就信了，他还是很安静没讲话，就是该说的时候说，不该说的时候不说。他们看到耶稣头上的那块汗巾不同链布放在一起，而在另一处卷着。那时先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了，一看见就信了。这是因为他们还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那段圣经，他们还不明白。主讲了很多但是不明白，可是圣神降临以后就会明白。你真的明白主的话是要靠着圣神，圣神使我们想起基督的话，圣神把我们引到一切的真理，就是口主口中所说的一切真理的话，我们就会明白，我们就会知晓。然后两个门徒又回到家里去了。十一节，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痛哭。玛利亚离开了坟墓没有？没有，里面是空的，找不到耶稣了，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了。可是这是最后的线索，他不离开那里。你们看到谁比较爱耶稣？玛利亚、马德勒拉。主在寻找谁是最爱他的人，不是在人前的比较，而是主知道你的心。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认识众人的心，人心诡诈，谁能识透他呢？唯有你洞察人心，求你鉴察我们的心，求你把我们的罪恶在你的眼中视为邪恶的事显明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不要自以为是的想，我圣洁了，我的心是属于你的。主耶稣，你是圣洁的主，求你圣化我们的心，让我们心中的每一个思念都被你圣化净化，没有任何一个思想是不洁的，是使你厌恶的，是令你的圣神担忧的。我愿意认罪悔改，你将我这一个败坏的不该有的思想显明在我的眼前，求你帮助我，我向你认罪悔改，你的宝血洗净我的心思念虑，求你鉴察我心中的每一份爱，每一份情感。爱不动怒，求你把我情感中的那一份愤怒显示出来，那不宽恕人的，那一个爱自己肉性 肉欲所盼望的，却相反你圣神引导的私欲偏情，不该有的情感，不该有的爱，显明在我的眼前。我要向你认罪悔改，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了你的圣徒玛利亚马德勒拉，她是如何的爱你，她整个的心都在爱你，整个的思念都在想着你。求你把你赐给玛利亚马德勒拉的那一份对你的爱也赐给我们这一群你爱的你的妹妹你的新郎，成为你的鸽子，成为你的王人。主耶稣，求你使我使我们更爱你，除了爱之外还是爱，让我们每一份思想都是思念你爱你，每一份情感都是爱你，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爱你而做，为爱你而行在你摆在我们周遭人的生命中。我们愿意以你的爱为爱，你在极大的苦难时，你在受尽了最大的迫害，你还为伤害你的人向阿爸父祈祷，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主耶稣，我也愿意，我们都愿意宽恕伤害我们的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我们愿意为他们向你献上恳切的祈祷，求你赐给他们你的救恩，赐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好了认罪悔改，归于你的名下，进入你的救恩里。主耶稣，求你使我更爱，更多的爱你，让我这一个有限的生命，有限的爱，却被你无限的爱不断的扩大加增。我要向你祈求，求你使我更爱你，让我更爱你，让我更爱你，让我更多的爱你，让我更多的把从你领受的爱来爱近人，如爱我自己一样，包括爱迫害我的仇人，如同你赦免宽恕迫害你的人一样。求你宽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成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你的名在我们中被高举被颂扬。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